个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在桐城的城隍庙里啊，宴请安徽全省的盐商。其实啊，请他们吃饭是假，主要目的是要向他们募捐银两修河工。您想啊，这些个盐商们虽然兜里有钱，但是要让他们拔毛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再说了，这些个盐商的首脑叫任继安，任继安是九爷印堂的门人任伯安的弟弟，他们都是八爷党的人呐，怎么会心甘情愿的拿钱出来支持四爷修河工呢？所以四爷要是不动点真格的，不使出点手腕来，要想在这些盐商身上榨出油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光是盐商们自己不愿意出钱，就是当地的官员，凡是八爷党一派的官员，可以说没一个会支持胤禛的做法的。这不，池州的知府李干就是其中的一个呀。胤禛让他以地方官的名义贴出告示，向盐商们征收路桥税。可这个李干呢，他仗着自己是大阿哥的门人，竟然顶着不干。胤祥一气之下就着人把他给抓来了。李干被押上来了，在场的人把目光都投向了他。任继安呢也定住了心神，不由心中暗想，呵呵，四爷呀、啊、四爷，我看你今儿怎么办。这个李干也是有来头的，他是大阿哥胤氏的门人，我看你怎么整治他。如果你整治不了他，那也就整治不了我。如果你真的整治了李干，那我就顺水推舟，掏钱。就算我掏了钱，将来九爷知道了，那也怪不着我了。正在这想着呢，就听胤祥冷冷一笑开口了。嘿嘿，我说李干，你好难请啊你。啊，头一次钦差行员发出传票，你竟敢当面顶回来了。你不就是知府吗？啊，知府算什么鸟官啊，恐怕比永定河里的王八还多呢。你就敢抗命，你是吃错了药还是怎么着？哦，对对对，感情是有什么人给你撑腰了吧。这李干呐，原本是皇长子胤氏最得意的贴身随从，从小就跟着胤氏在家读书。平常在宫里啊，他经常见其他的阿哥欺负胤祥，所以啊，他也根本就没把胤祥放在眼里。只是今儿情况有点不同，旁边还坐着个冷面王胤禛，所以他不敢太放肆。听了胤祥的话，他翻着眼皮儿瞧了胤禛一眼，这才说：“哎呦，奴才哪敢违抗钦差的命令啊？还正好是那一天呐、行员来人了。奴才的本主大千岁也发来了通风书简，说福晋的嫡亲侄儿要去福州，叫奴才备办东西，等着值少爷。”因此呢才恳求宽限几天。胤祥见他一脸打擂台的架势，知道他小看自己，气得咽了口唾沫，又问：行了行了，这个过节不说，钦差行员四月就传令要各府整治盐务，征收盐车盐船路桥税，你凭什么不出告示，不设关卡？李干愣怔了一下，这件事儿事关胤禛的政令，他不能不认真对付。其实啊，胤禛的公文一到，他立刻就召集了当地的盐商们开会，大家都求他瞧着任爷的脸，不要发这个公文。当然了，他们说的这个任爷指的是任继安的哥哥任伯安。 话又说回来了，今年呐，他李干已经向盐商们私自盘索了几十万两银子了，一半呢孝敬了印氏买花园了，一半啊自己买了庄园。这回无论于公于私，他都不能不买盐商们的账。但是这种话他只能心里知道，不能说出来呀。他翻着眼睛想来想去，不行，还得抬出主子来。想到这儿，他干笑一声说，哈哈，十三爷，奴才的难处真是一言难尽呐。四爷的政令一登底报，经理主子就来信了，要奴才把今年的年例银子送进去，池州府地面的盐税早就征收过了，要是再加税的话，弄起民变，这奴才担不起责任呐。盐务呢是朝廷的大法，至今没见旨意，也没有布文。那个地方吧，这个民风彪悍，和凤阳府一样，动不动就出事儿。奴才小心从事，也是怕激出民变呐。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娄子，那不就辜负了四爷和十三爷的全权爱民之心吗？印祥是越听越生气，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桌子上的酒杯菜盘子都跳起老高老高的，什么大千岁二千岁的，你他妈满口胡进。但是印祥的心思伶俐，不在胤禛之下呀。他这话刚一说出口，立刻意识到自己说走嘴了，于是口风一转，厉声说道，三张纸糊个驴头，你好大的面子，动不动就大千岁大千岁的，哼，我大哥要是知道你在下边这么没王法，早他妈接了你的席了。李干看了印祥一眼，这眼神中充满了怨恨，不言声低下了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这时候胤禛阴沉着脸站起身来，背着手走到李干面前。李干虽然看不见他的脸色，但是凭感觉，就凭他站在自己跟前倒背着双手半天不言语，这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呀。李干顿时觉得心里慌得有点透不过气来，情不自禁的有点发抖了。停了好大一会儿，才听胤禛说，太子爷、大千岁、三爷，还有我和老十三这些弟弟，我们都是亲兄弟，一父同体，一朝为臣，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今天我在这十八地狱之前请客，就是要表达我这片心，内不救神明，外不负朝廷，上可对苍天，下可告黎民，征收盐船盐车桥路之费，实在是为了集资银两，修复河道，疏通漕运，这里边没有我和十三爷一点的私意。你左一个大千岁，右一个本主，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在我们皇子之间挑拨离间不成？
奴才不敢。
不，你已经敢了，而且当着这么多盐商的面。说到这儿，冲身后喊了一声，年羹尧，
在。
年羹尧答应一声，跨步上前。胤禛看了年羹尧一眼，又看了看李干，哼，李干，你这官是朝廷给的，而且来之不易，所以我不拨你的官印，但是你是大哥的奴才，我瞧着呢，就和我的奴才差不多，是不是啊？
是，
很好。胤禛一边把玩着黄袋子上的汉白玉坠，一边不动声色地说，譬如戴夺高福，要是得罪了我大哥， 自然我要请大哥处置，反过来也是一个道理。十三弟，就按家法办他。印祥达字眉一展，立刻变得神采奕奕，笑着说：对，四哥说的对，田刚瑶剥了他的官服，捆到那边树上，抽他三尺鞭子。这时候李干才知道大事不妙，吓得他腿肚子都转筋了，他高喊一声：不，四爷，十三爷。年羹尧哪还由他分说呀，上前一步：你给我来吧。你老鹰抓小鸡一样，当胸一提，往外一嗓，早有几个歌师哈如狼似虎的扑上前来，三下五七二就把个五品命官的官服给扒了，赤条条的捆在树上，挥起提鞭，兜头盖脑就是一顿猛抽。那边立刻传来了李干鬼哭狼嚎似的惨叫。在场的人呐，都明白四爷和十三爷这是杀鸡吓猴打骡子惊马，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魂飞魄散。任继安眼看着高福和戴铎拿着写了致和乐书任捐题头的宣纸直奔自己走过来了，他一声也不敢言语，提起笔在上头恭恭敬敬的写了任继安乐书白银18万两，说完像被人抽了筋似的瘫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其他的盐商一看任继安都认捐了，自己也不能不捐了。这个写某某某乐书10万两，那个写某某某乐书8万两、7万两、6万两、5万两等等等等。一会儿的功夫，120万两银子就募捐齐了。咱们书说简短，募捐完了120万两银子，第二天胤禛和胤祥便悄没声的离开了桐城。要是按照胤祥的意思，还该绕道走一趟安庆府，在省里打个花虎哨应酬一下，但是胤禛却说不行，省里的人太杂，小人口舌，什么是非生不出来呀。再说了，如今京城官场里那是谣言四起呀，说皇上放出口风来了要废太子，时辰咱们也耽搁不起呀，留下年羹尧在这等着对交银子，咱们早早回去是正经。哼，再说了这地方太热了，我也实在坚持不了了。于是一众人等收拾行李，由胤禛胤祥带上高福狗坎儿，装作进京应试的举人，轻装简行走小路直奔京城，其余的仪仗呢都随从官兵走大路，明分夜合，小行夜宿，戴铎呢则是负责两头联络。眼看这一天来到了江夏镇地面，高福不由来了兴致，兴高采烈的对胤禛说：四爷，今儿晚上准能投个好宿头了，咱们这一路上走的全都是小路，这个江夏镇小人早年跑单帮的时候来过，特热闹，不但是36行齐全，连戏园子还有呢，今天晚上可该好好轻松轻松。胤禛骑在马上觉得浑身生疼生疼的，摇了摇头说：我从来不看戏，也不想进戏园子，再说了树大招风，你懂吗？只想清清静静的睡个好觉。高福听了伸了伸舌头没敢再言声，胤祥却在一旁笑着说：嗨，四哥也真是的，你没瞧见狗和坎儿都眼巴巴的瞧着你呢，咱们这些个天天天是三更起床摸黑住店，每天是一个劲儿的赶路，哎呦，我也快闷得受不了了呢。胤禛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听了印祥的话，勉强笑着说：“那好吧，要是真有戏呀，你们看就是了。索性告诉戴德他们，在前头一站等咱们。八十号人跟着阿哥去看戏，难免传出去。哼，阿玛要是知道了，肯定不高兴。”话音刚落，狗和坎儿高兴的一蹦老高老高的，就这么一路说笑一路走着。眼见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倦鸟归林。前面不远的地方，黑沉沉的一大片，横亘着一座大村镇。胤禛缓缓下了马，把缰绳扔给狗说：“老十三，前边好像就是江夏镇了，下马走走吧。”“哎呀，这两条腿啊，酸困酸困的，走两步也好舒散舒散。”胤祥笑着滚鞍下马。“哈哈，四哥只顾了管政务，这公马都荒废了。像我在古北口练兵，三天不下马那是常事啊，困了呢就在马上头打个盹儿也就行了。”正说着呢，胤禛却转脸问高福：“哎，高福，你不是说这地方很热闹的吗？怎么远远看上去不像你说的那么热闹，好像死气沉沉的？”众人抬眼往前看，庄子已经在近前了，夕阳已经沉落，正是做晚饭的时候。可是奇怪的很呐，这么大一片城镇，只是寥寥几处炊烟，镇口的卖场上大树下连一个吃饭闲聊天的人都没有，只是西边一片金红的晚霞余晖中，成片的乌鸦忽起忽落，翩翩起舞。胤禛不由心里一紧，嘿呀，见这光景我就想起黑风黄水店来了，别是又叫咱们遭上了吧。狗眨巴着眼睛笑着说：“嗨，没有的事儿，这个地方又没招灾害，太平年间人烟稠密的地方，哪来那么多黑店呢？”高福也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是啊，四爷，我小时候跑担当的时候吧，这真的特热闹繁华着呢，怎么这会儿看着冷冷清清的？得，干脆我去问问得了。”正说着话呢，眼见几个装丁模样的人从那边卖场上走过来了，高福急忙迎上前去：“哎哎，爷们，吃过饭啦？哎，借问一句，这里可是江夏镇？”几个装丁都停住了脚步，他们把高福上下打量一番，又看看他身后胤禛那帮人。为首的一个点了点头说：“啊，哎，过去呢是江夏镇，不过后来啊，我们刘爷把他买过来做了庄园，如今呢这是刘宅，附近200里地谁不知道啊？敢怕你们是外地来的吧？”胤禛不由一愣，胤祥也吃了一惊。“好家伙，这个镇子比得上一个中等的县城啊，那要是把它全买下来得花多少钱呐？”但是张眼一看就知道这些个庄丁啊没说谎话，这一条正街已经拆掉了一小半，脚手下扎着正在盖造正宅门楼呢，靠东边一大片民宅已经全都给毁掉了，一排排高房大屋黑沉沉的，好像是新建的库房。沿门楼前不远的地方都立着木杆，上面吊着气死风灯。这群庄丁有的拿着火折子，有的带着棍棒，看样子就是来点灯巡逻的。胤祥不由惊叹一声：“嘿呀，好大的势派呀！哎，劳烦你们通禀庄主，我们是赶北围的孝廉，迷了路，这会子天已经黑了，想借贵宝庄歇息一晚，明儿一早呢就上路。”谁知道那个庄丁听了回过头来看看身后的众人笑着说：“ 哎呦，你们听听他说的啊，叫我们通禀庄主，告诉你吧，我们这些人呐，都是外院守庄的，离着刘爷的二管家还隔着好多层呢。依着我说呀，趁早别费这个事儿啊，往北十里铺有干店，一路这都是官道，哎，晚上风凉，哎，正好赶路嘛，到那儿误不了夜饭。旁边一个庄丁接过话茬，哎，王头啊，眼见这几个白面书生，哎，咱们庄北边不是空着好多房子呢吗？不管哪儿留他们胡乱住一夜，不就结了吗？咱们也算积积阴德。这个叫王头的说，你不懂事，北京任大爷的二舅爷来了，还带着一群苏州姑娘，这天这么热，来来往往的多不方便呐。再说了，主子那个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啊，咱们吃罪不起，就算留他们在这住了也未必是好事啊，要是惊动了他们，就连他们几个书生那也要跟着吃亏，我都是好心。他们这边说着话，坎儿不言声混进了人群里，悄悄往一个庄丁手里塞了个包，那个人用手一捏，嗯，是铜子儿，急忙上前笑着说，哎呀，得了得了，我说王头啊，这才叫家人收了几天地，就这么忠心保国啦？依着我说呀，谁背房子走路来着呢？啊，庄西北边张家老坟那院不是还有两间空房吗？干脆就叫他们呐，住在那儿，大门一关，他们就在庄外了，就算有什么事儿，跟我们什么相干呢？这个王头倒背着双手，嘬着牙花子，正在沉吟。狗急忙上前，往他手里塞了一包钱。他这才改了口，啊，那你们说叫他住那个院儿？哎，那成了，那就这么办吧。老王头，你带他们过庄，我们呢在镇西土地庙等你。那个叫老王头的老汉答应一声，点着手里的灯笼，回身招呼胤禛，哈哈，行啊，几位爷你们就跟我来吧。这时候天已经黑定了，老王头带着他们一行五人和卢卢过了寨河，穿过中街，绕过两个胡同，一直往镇子西北而去。胤禛看着黑黢黢杳无人声的大街小巷，心中感慨万千呐，唉，如今国库里的银子不满4000万，下头的豪绅却富可敌国。这边呢，狗和坎儿家乡遭灾，死得满门绝户，可是盐商们却善财难舍，这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这里头的隐忧让人不寒而栗呀。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